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裴鹏程。今天我要为你分享的书是《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听书名你就知道，这是一本介绍德国的书。不过呢，今天这本书有点不一样。它不仅讲了很多有关德国的故事，而且啊，还给我们介绍了一种认识德国的新方法。对于中国人来说，了解一个国家，我们可能会从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入手。就拿我们中国来说，古代中国的历史就是由一个个的朝代串联起来的。所以呢，通过把握中国的发展脉络，我们就能大致了解中国这个国家的特征。比如，为什么中国人很讲究亲缘关系呢？我们要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又比如，像安徽、福建这些地名是怎么来的？我们要从古代的行政区划中找答案。但是当我们要想了解德国的时候，读历史带来的负担就有点重。近现代的德国统一的历史非常的短暂，不到一个半世纪。中世纪的时候呢，德国那个区域就像是马赛克拼图一样，曾经有几百个大大小小的王国、公国、自由城市，还有教会领地。他们政体各不相同，语言文化也有隔阂，各自独立发展。后来，经过那么多的血与火，这些拼图才被拼在一起。但就算是德国统一了，这个国家的疆域边界还是在不断的移动。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德国的版图诞生呢，才不过30年。既然德国的历史是多线头的，地理是碎片化的，疆域边界呢也是不断游移的，那我们有什么办法了解德国呢？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德国的独特视角。我们不用去读厚厚的史书，而是呢通过展品来认识德国。你没有听错，就是博物馆的那个展品。虽然德国每个地区都有相当长时间独立发展的历史，但是他们在地理上互相靠近，也就是说呢，总有一些东西是共有的，而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的集体记忆。所以啊，我们可以通过了解那些最具代表性的集体记忆来认识德国。那承载这些共同经历集体记忆的东西就是博物馆中的展品。通过欣赏展品，我们即使无法把握德国的全貌，但也能把握要领。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书就脱胎于一系列的德国主题展览。这本书的作者是大英博物馆的前馆长尼尔·麦格雷戈，他在任期间呢，组织过主题为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大型展览。后来这个展览被 BBC 拍摄为同名纪录片，成为讲述德国故事的优秀载体。最后呢，尼尔·麦格雷戈根据展览以及纪录片的脚本重新整理填补内容，写成了一本厚厚的德国文化专著。书名仍然沿用了展览和纪录片的名称，这就是我将为你介绍的这本《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由于篇幅所限，下面我就挑选书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主题为你重点介绍，它们分别是勃兰登堡门、古腾堡印刷机以及森林。特别说明一下，这本书前前后后介绍了30多个不同的主题，每个都很精彩，强烈建议你去翻翻原书。咱们回到这本书，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三个主题呢？接下来我一一给你答案。先看勃兰登堡门，当你去旅游的时候，历史建筑常常是首选。因为啊，一个重要的建筑拔地而起，必然承载了一个重要的使命，这就是把此刻的故事带给后人。罗马皇帝图拉真在位期间，把帝国版图拓展到了巅峰。为了宣扬自己的功绩，他建造了图拉真纪功柱。拿破仑为了纪念1805年打败俄奥联军，就在巴黎修建了凯旋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看懂一个重要的建筑就相当于看懂了这个国家的某个重要时刻。对于德国呢，勃兰登堡门就是这样的历史建筑。在今天德国柏林的市中心，有一座用砂岩制成的高大建筑，它高26米，相当于一个7层的住宅楼，这就是勃兰登堡门。德国现任文化部长莫妮卡·格鲁特斯教授说，勃兰登堡门是一座国家纪念碑，而且再无别处可与它相提并论。 这话里透露出来的重要性堪称无与伦比。但是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勃兰登堡门对于德国这么重要呢？接下来，我就从勃兰登堡门的故事里来为你梳理一下德国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三次崛起。第一次崛起是18世纪中期，那个时候还没有德国。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国家叫普鲁士王国，它是今天德国的前身。当时的普鲁士正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在欧洲争夺话语权，其中有一场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发生在18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七年战争。战场上，普鲁士打败了身旁的两个强大的对手，法国和奥地利，从此加入到了欧洲强者的行列。为了纪念这场重要的战争，普鲁士国王在首都柏林城修建了勃兰登堡门。那个时候的勃兰登堡门其实只是柏林城众多城门中的一个，但这个建筑却充分地展示了普鲁士不断强大的决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勃兰登堡门是直接仿造古希腊雅典卫城的城门建造的。西方文明的源头就是古希腊文明，而雅典呢，是古希腊文明中最闪亮的那颗星。所以仿造雅典卫城来建造勃兰登堡门，正体现了普鲁士统治者的野心。他要把柏林变成继承雅典传统的城市，成为未来的欧洲中心。但当时建好的勃兰登堡门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城门建好几年后，一位普鲁士雕塑家精心创作了胜利女神驷马战车塑像。这组塑像后来被安放在勃兰登堡门的顶端中央。从远处看，胜利女神张开翅膀，驾着战车面向柏林城内，就象征着士兵得胜归来。只不过首先在勃兰登堡门举行入城仪式的并不是普鲁士国王，而是法国的拿破仑。法国是普鲁士的邻居，他也是普鲁士崛起道路上最大的敌人。面对这位军事强人，普鲁士不停地吃败仗，最后连普鲁士王室也撤离了首都柏林城，把国都拱手让给了拿破仑。1806年10月，拿破仑驾着战马，率领法国军队以征服者的身份通过了勃兰登堡门，进驻柏林，占领了普鲁士。这还没完，拿破仑为了宣扬自己的权威并羞辱普鲁士王室，他下令让士兵把勃兰登堡门上的胜利女神塑像拆下装箱，作为战利品运回了巴黎。那普鲁士王室真的放弃柏林了吗？当然没有啊，普鲁士王室一直都在联合反法力量，想要把法国人赶出柏林。终于在1813年，普鲁士和俄国联军迫使拿破仑退出柏林，并且一路追击法军到了法国的巴黎。第二年呢，被拿破仑运走的胜利女神像重新回到普鲁士，回到了勃兰登堡门。为了迎接离家八年的胜利女神回家，女神塑像被修复一番，她的背上多了普鲁士雄鹰配饰，手拿着长矛，傲然托举着象征英雄荣耀的铁十字勋章，用来表彰那些与法国侵略者英勇作战的将士们。女神像重新回到勃兰登堡门，标志着普鲁士的第二次崛起。一直以来，普鲁士周围的邻居都在想尽一切办法维持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分裂，避免他们身边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但普鲁士重新崛起后，陆续打败了北方的丹麦、南方的奥地利和西南方的法国，扫清了统一的障碍。最后普鲁士以自己为核心，联合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各个邦国，组建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我们更熟悉的德意志帝国。就像当初拿破仑抢走普鲁士的胜利女神像一样，普鲁士这次也毫不留情地羞辱了法国。普鲁士国王决定在战败者的国都举行加冕仪式。巴黎的凡尔赛宫原本是法国王室的住所，但普鲁士国王特地选择在这儿加冕为德意志皇帝。但德国的命运就像是勃兰登堡门的经历一样坎坷。20世纪初，欧洲陷入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德国都是战败的一方。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关头，苏联军队攻入了柏林，他们在勃兰登堡门的胜利女神像上撑起了苏联的旗帜。德国士兵看到后用大炮轰击苏军，可以想象胜利女神像遭到了严重的损坏，最后呢，只有一个马头残存了下来。这枚残存的马头现在保存在柏林市的一个博物馆里。我们今天能够在勃兰登堡门上看到的那组胜利女神塑像，其实是二战后重新铸造的。战争结束了，德国虽然获得了和平，但也遭受着分裂的痛苦。德国被撕裂为东德和西德两个部分，柏林也被切割为东柏林和西柏林，而勃兰登堡门呢，就在英国占领区和苏联占领区的交界处。但统一国家的执念一直留在德国人的心底里。二战结束后，柏林政府提出修复勃兰登堡门，德国人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表达对统一的渴望。虽然东柏林和西柏林这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在勃兰登堡门的重建工作中却合作得非常好。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德国人期待的统一时刻终于到来了。在超过10万人的欢呼声中，西德总理从西向东穿过了勃兰登堡门，而东德的最后一任总理在门的另一端迎接他。这标志着勃兰登堡门的再次开放，也标志着德国的第三次崛起。你还记得吗？当初勃兰登堡门的设计建造模仿了雅典卫城，目的是希望德国像古希腊一样影响欧洲。到现在呢，德国的目标可能已经实现了。今天的德国已经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欧洲联盟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今天的勃兰登堡门仍然是德国各类集会和庆祝活动的首选聚集地。2014年夏天，勃兰登堡门再次成为入城的凯旋之门。不过这次，他们迎来的不是法国的入侵者，也不是九死一生的德国士兵，而是从巴西世界杯夺冠归来的德国国家足球队。勃兰登堡门经历了这片土地的悲伤和荣耀，也见证了德意志民族的不断崛起。从历史意义上说，这座门堪称是德意志第一门。我们仍然用德国文化部长的话结束关于勃兰登堡门的故事。毫无疑问，勃兰登堡门是同一世界分隔为东西两个部分的象征，它向世人诉说德国曾经的分裂，也是世界两大阵营分持两种不同社会理念而进行相互对抗的缩影。它不时地提醒着我们曾经失去的自由，但同时呢，其自身又是重获自由的伟大见证。因此啊，勃兰登堡门可以说是一座象征着自由与统一的纪念碑，它是德国的，更是属于世界的。说完了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建筑，我们来看德国人的另一项共同记忆，这就是古腾堡印刷机。它代表着德国的工艺制造。我们知道德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它的金属加工、精密仪器技术、汽车制造都是世界闻名的。德国甚至一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直到今天啊，工艺制造仍然是德国最亮眼的名片之一。那德国向世界发出的第一张名片是什么呢？就是古腾堡印刷机。在500年前的欧洲，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一种新型活字印刷术。现在看来，对于当时的很多欧洲人来说，现代世界正是发端于那一时刻。因为古腾堡印刷机标志着人们熟悉的知识传播体系诞生了。以前书本知识是需要誊抄的，成本非常高，那是少数人的特权。甚至在中世纪很多欧洲家庭里，最贵重的财产就是一本圣经。而古腾堡印刷机问世后，知识传播的壁垒被打破了，所有人都有接触知识的机会。不过呢，对于古腾堡印刷机的故事，我们通常的关注点总是聚焦在古腾堡这个人的身上。 我们会说它为了提高商业利润不断改进技术，最终引发了世界进步的连锁反应。但这本书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事实上啊，我们还应该关注这种工艺出现的地区——美因茨，它位于今天德国的西部。让我们回到古腾堡生活的时代，15世纪，那会儿差不多是中国的明朝。在欧洲，随着贸易往来更加频繁，还有人们对于阅读圣经的需求不断增长，欧洲书籍印刷的早期形式，比如木板雕刻，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了。即使字迹模糊、简陋粗糙能勉强忍受，但是哪怕雕版上有一处错误就得废弃重来，确实限制了书籍的印刷成本，间接的限制了知识的传播。当时的欧洲人就想，木刻雕版不好用，金属活字是不是更好呢？说是这么说，但搞金属活字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既然要制作大量的金属活字字模，你先得招募到足够多的金属工匠。其次呢，批量生产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金属原料，所以啊，还要找到货源充足的供应商。而美因茨的地理优势就发挥了作用。在距离美因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冶金属中心。在这儿呢，极度复杂的金属加工工艺是现成的。这种工艺呢，也被常常用于其他的领域。古腾堡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做过金匠，打磨过宝石，生产过镜子，原来是技术工人，后来也开过公司，当过老板。但无论他做什么，都和当地的冶金行业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这给金属活字的诞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到这一步啊，金属活字印刷术还不能实现。我们知道欧洲语言是由一个个单词组成的，一个单词呢又是由许多个字母组成，那么一页中字母就会有上千个。对于活字印刷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准备几千个活字字模。另外呢，把这些字模紧凑地摆在一起，还要注意单词之间的空格、段落之间的空行，还有啊段首的花体字。这样的话，印刷难度就进一步增加了，磨损纸张是常有的事情。前面说过，当时的出版商主要印刷的是圣经，因为这个人人都需要啊。那既然要印刷神圣的宗教经典，书籍用纸的质量肯定不能太差。在以前，圣经是靠人工誊抄的，人们用的是羊皮纸，这种纸质量确实好，但成本呢也不低。一只羊的羊皮只够做八页羊皮纸，而一部圣经有2000多页，怪不得很多家庭都要把圣经当作传家宝一样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如果只是誊抄一两本圣经，财大气粗的人杀几百只羊可能就够了，但批量印刷的话，就算古腾堡腰缠万贯，不在乎买羊花多少钱，关键啊也找不到那么多的羊被他宰杀。古腾堡啊只好另想办法，寻找一种质量不错同时价格适中的纸。当时最好的纸是意大利生产的，但要想拿到这些纸，古腾堡需要支付昂贵的采购费、运送费、保价费，这笔生意做起来可就不划算了。那这时候他怎么办呢？美因茨的地理位置再一次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因茨虽然不产印刷纸，但是隔河相望的法兰克福是欧洲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16世纪的法兰克福每年会有2次欧洲范围内的商品展销会，古腾堡可以在这儿订购到意大利的印刷纸。上一次订的货能够在6个月后的下次展会上送到古腾堡手里，这样的话呢，印刷纸这个问题就算是解决了。现在啊，金属原料、技术工人、印刷用纸倒是凑齐了，但到实际印刷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你如果有过刻章印字的经历，你就会发现，如果用力不均，印出来的字就很容易深浅不一。当一个页面上有数千个活字，问题就不只是字迹深浅不一，连印刷纸都有可能被压迫。那这个关键的技术该怎么突破呢？美因茨的地理位置再一次发挥了作用。美因茨 其实位于葡萄酒的主要产区。你可能知道，压榨葡萄酒很有讲究，一方面要把大量的葡萄的汁液挤压出来，同时啊，又不能压碎葡萄籽，这就要求压榨的力度非常的均匀。均匀用力这一点，其实和活字印刷如出一辙。所以古腾堡就借用了葡萄酒压榨机的技术，在印刷的时候使纸面均匀受力，这样的话印出来的字就更加清晰了。到这儿啊，成品终于出来了。接下来考虑的是销售的问题，投入这么大的成本，印刷品必须得尽快卖出去，而且呢还要想办法拿到源源不断的订单，毕竟资金周转不开就会亏损。美因茨的地理位置再一次发挥了作用，美因茨附近有一条美因河，这条河最后注入到德国最长的河流莱茵河当中。便利的水运就可以把古腾堡的印刷品运送到西欧各地，还有啊，不远处的商业中心法兰克福同样有助于印刷品的分销。古腾堡的生意啊蒸蒸日上，但是在1460年美因茨发生了内乱，古腾堡的生意也因此遭到严重的破坏。对于古腾堡个人来说，这是灾难，但整个欧洲却是因祸得福。一些工匠因为动乱离开了美因茨，也把他们的技术带到别的地方，古腾堡印刷术印刷的书籍在欧洲范围获得了广泛传播。今天美因茨的城市中心广场有一尊古腾堡的铜制雕像，这个雕塑非常高大，它还留着长长的胡须。其实古腾堡到底长什么样人们并不知道，也可能这并不重要，因为在15世纪的美因茨，金属活字印刷术的诞生似乎是一种必然。即使没有那位古腾堡，也会有其他聪明的商人把各种已经备齐的要素聚拢起来，给这个世界带来印刷机。只不过呢，古腾堡有幸成为那个改变世界的人，并且进一步成为德国制造和创造的象征。好，我已经为你介绍了历史建筑和德国工艺。在这本书介绍的展品中啊，还有一类很特殊，它们虽然也对应一些零碎的展品，比如照片、绘画、书籍，但我们更应该把它们看成是一个整体观念。要形成一个国家，首先要有共同的观念，对于德国尤其是这样，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各个邦国原本是相互独立的，俾斯麦等人通过无数次的血与火才把各个邦国捏合在一起，所以德国非常需要一种共同观念来强化国民的共同体意识。那德国的共同观念是什么呢？你应该听说过长发公主、青蛙王子、小红帽、灰姑娘、白雪公主这些德国童话故事。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都发生在一片幽密的黑森林里。这其实并不是巧合，你如果翻看任何一本德国童话书，就会发现大多数的情节都发生在黑森林里，或者是森林附近的村庄啊、城堡啊。如果具体一点讲，你还会发现这些森林大多都是橡树林。为什么黑森林和橡树会频繁地出现在德国童话里呢？对于德国来说，黑森林就代表着一种共同观念，它承载着德国人的共同记忆。在今天德国的西部有个城市叫科隆，这座城市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科隆的东北部有一片森林叫条顿堡森林，这儿呢常年覆盖着橡树和松柏，广袤无垠的绿色郁郁葱葱，幽暗神秘。森林的深处有令人恐惧的野兽，还有篝火旁的温暖小木屋。这片森林正是日耳曼部落的故乡。一位古罗马历史学者叫塔西佗，他记载了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一次激烈冲突。公元9年，条顿堡大森林里爆发过一场大战，当时一支规模庞大的罗马军队跨过了莱茵河，大举入侵，打算征服莱茵河东部的日耳曼部落。危难之际，一位名为赫尔曼的日耳曼勇士率领着日耳曼各个部落组成了联军， 一举歼灭了来犯的罗马军团。从此，这片森林被永远地掌握在日耳曼人的手中。森林南部的莱茵河成为了罗马帝国和日耳曼部落的边境，日耳曼部落从此避免了被征服的命运。换句话说，这片黑森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日耳曼民族最初的大本营。日耳曼部落作为游牧群体，他们的足迹后来遍及整个欧洲。但是不管到哪儿，那个古老的记忆都不会流失，因为那片森林记录着这个民族的生存与死亡，有对猛兽的恐惧，还有各项最底层的生存技能。森林这个符号深深地嵌入到这个系统里，深刻不会磨灭，即使是在这个民族最艰难的时候。1806年，拿破仑杀入了神圣罗马帝国，野蛮地肢解了这个古老国家。虽然神圣罗马帝国是个松散的组织，但它毕竟非常庞大，而且存在了800多年。拿破仑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很多人都意识到，只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才能摆脱被支配的命运。当时，普鲁士的很多青年都在积极推动民族国家的统一。比如，有两位语言学家，他们呢是一对兄弟，说出来你肯定知道。哥哥叫雅各布·格林，弟弟呢叫威廉·格林。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格林兄弟。两兄弟用一生的时间做了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情，就是搜集民间故事，不断地整理完善出一套儿童与家庭故事集，这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格林童话。格林兄弟在整理民间故事的时候，不断聚焦强化有关黑森林的共同记忆，嵌入到德国童话中。不过，黑森林还不够符号化，于是他们在森林中选取了当地最常见的树木橡树作为这个古老的共同记忆的符号，在格林童话一幕幕的场景中被反复的强化。在今天呢，橡树已经成为德国的国树，德国的骑士铁十字勋章就使用了橡树的装饰，德国8种硬币的图案中有4种与橡树相关，有的是一枚橡树叶，有的图案呢是一位女子跪在地上培植一株橡树苗。当然，有关森林的故事绝不是塑造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唯一原因，但这一点呢很有特色，同时它也代表了德国人心中除了建筑和工艺以外的另一种共同记忆。到这儿，我已经为你说了有关德国的3种不同的共同记忆，它们分别是象征德国历史的勃兰登堡门，象征工艺制造的古腾堡印刷机，还有象征德国共同观念的森林。你看，我们了解一个国家，不一定要刻板的阅读历史，去抓住那些凝结共同记忆的关键点，也是一种认识新国家的好办法。当然，今天提到的这些内容只是这本书的一小部分，要想更全面的了解德国文化，你可以去阅读原书，或者是花点时间读一读德国的历史书。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感兴趣，还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